OK， 让我们打开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六条，不要这个联想啊，不要过多的延展。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六条，翻来之后，我们来一同开声朗读一下第十六条重生的果效。第十六条重生的果效，但是。正如人并未因着堕落停止为人，而依旧拥有智力与意志，正如罪虽然死了，仍然有权人，但他并未废除人性，而是使其败坏，在灵性上杀死他。同样，在重生的恩典，在人里面工作，必定会让人继续生活，也没有废除人的意志和他的各种属性。也没有强迫埋怨的意志驱逐，而是在灵里复苏，医治、改正，并且完全的全有大度的合乎人的意志。因此，脱去了肉体的背离和抵挡完全长成之力吗？现在则是由圣灵激发他真正的顺服开始的，这才是我们意志真正的属灵的恢复。
OK， 那我们今天来一同讲第十六条。那这个标题是后来的人编辑上去写的，所以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这个标题的。但是这个第十六条里面提到又一次的回到了重生的教义，所以我们简单的在这个时候要知道说，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都做了什么。所以第三、第四项教义，如果你往前翻，你可以翻回到第一条，你看到第三、第四项教义在讲的那个大的标题是什么？第三、第四项教义总共讲，整个讲的大的标题是什么？论人的败坏和回转归向上帝以及回转的途径，对吧？所以这个是整个第三、第四项教义所关注的。所以从第一条开始，开始从堕落的教义开始谈，论人的败坏，到底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第一条到第三条是人性的全然败坏和堕落，在理性、意志、情感各个方面，人是堕落的。然后呢，这个败坏的人性导致了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四、第五条说，自然之光和律法都不足以使人得救。而只有第六条说，只有福音才能够拯救我们，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所以谈到了福音外在的呼召，福音内在的呼召，第七到第十条。然后谈过了呼召的教义之后，从内在呼召开始过渡到第十一条到第十三条，谈到圣灵超自然的重生的工作。然后第十四到第十五条，这个重生的工作使人有效地产生了信心，不仅仅是相信的能力，而且是相信实际的行为。哇，所以这就是人的败坏，人怎么归向上帝以及归向上帝的途径，对吧？所以到了第十六条这儿，实际上多特信经要讲的已经讲完了。那第十六条开始总结了多特信经前面讲的所有的这些内容，然后并且着重的回应了一些更极端的说法。那所以第十六和第十七条有点像是另外一边的护栏，为了防止我们这些改革宗人士，对吧，冲到另外一边去，不往亚米念主义这边冲，但是往另外一边冲，为了防止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设立的。所以第十六、第十七条是这样的一个护栏。什么护栏呢？第十六条告诉我们说，人的堕落和重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不是石头，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去用这样的语言去说。然后第十七条 帮助我们捍卫的这个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说既然上帝超自然的重生，那么上帝的重生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所以上帝想重生谁就非常武断的就直接就重生了，那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我们就不需要讲道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对吧？所以这是第十七条为了防止这样的错误，所以第十六和第十七条是这样的作用。所以那么我们现在先从第十六条来开始看。第十六条讲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来解析。首先他讲到了重生的重新重复了一下重生的方式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这个重生的结果是什么。最后他回到了重生的施动者只能是上帝。所以我们先从重生的方式来回顾一下第十六条怎么说。在第十六条当中，这里面强调的是重生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关系。首先谈到重生的方式，是说在重生中意志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这里面信经的使用的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法叫做类比法，对吧？我们看到多多信经经常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叫做类比法。叫 analogy。那它类比什么呢？它类比重生的工作，重生工作跟意志之间的关系，以及堕落与意志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类比这两个东西，重生和意志之间的关系，以及堕落和意志之间的关系。OK， 所以堕落和意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信经上来第一句话说，怎么说的？第一句话怎么说？正如什么？来看第十六条，正如人并非因着堕落停止为人，而依旧拥有智力和意志。正如罪虽然散布全人类，并没有废除人性，而是使其败坏，在灵性上杀死他。那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谈第三、第四项教育，一开始第一条的时候，在解释第一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到过了，人的堕落，当我们谈全然堕落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人变成魔鬼了，人没有变成魔鬼。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在一些讲道啊，或者是一种公共的演讲艺术当中，有一种修辞手法叫做 hyperbole， 叫什么？叫中文叫什么？夸张的手法，对吧？所以你会听到一些讲到，特别是路德很喜欢夸张，对吧？路德非常是一个 hyperbolic person， 所以他讲的东西都是夸张，所以他会说，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路德说，人成为了魔鬼的后代，对吧？等等这种说法。但是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它并不是严谨的神学的定义，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来定义人到底是什么。人没有停止为人，人还是人，堕落的人还是人，一块发了霉的面包还是面包，就算这个面包从里到外都发霉了，它并没有变成一块馒头，它还是面包。所以本性，人的本性并没有变。当我说本性的时候，我在用一个很这个哲学的这个定义，叫做 nature， 对吧？或者拉丁文叫做 natura， 人的 nature 并没有改变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 nature， 但是 nature 的状态变了。OK， nature 的状态变了。所以堕落之前人有思想情感意志，堕落之后人有没有思想情感意志？有。堕落之前人有灵魂，堕落之后人有没有灵魂？有。那堕落之前的思想和堕落之后的思想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两者都是思想。人并没有变成无理性的动物，人也没有失去意志，人也没有变成无感的、没有情感的生物，对吧？但是堕落前的思想是充满了对上帝真实有益处的属灵的知识，但是堕落之后人的思想变得盲目、黑暗、错谬，他的思想会对属灵的事情有极大的错误的判断和扭曲，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可以研究数学、物理学、化学，研究自然科学、艺术、哲学，但是只是他对上帝属灵的知识没有办法有正确的理解。 OK， 这就是我这是在都是在回顾我们在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一条所讲的，对吧？所以你如果回去看 YouTube 第一条跟我在这说的是我在重复说，但是呢现在你没有办法看 YouTube， 对吧？所以我就在这重复给你说一下，对吧？堕落的意志原来堕落之前的意志是公义的，但是堕落之后的意志是悖逆、顽梗、邪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社会任何的人类行为都是邪恶的，从一个社会的角度上来讲，而是指堕落的意志拒绝抵挡神。但堕落的意志依旧可以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堕落的意志依旧可以这个舍身取义、舍己为人，对吧？这是都可以，但是他没有办法舍己为神。他可以舍己为人，他没有办法舍己为神，因为他对上帝没有正确的认知。堕落的情感依旧是一样，他可以爱人，可以爱受造物，但是无法回应上帝。所以堕落对意志的影响是这样的。那么就用类比的方法反推回重生的恩典的工作对意志的作用的方式是正好是逆过程。所以既然堕落并没有废除人的本性，同样重生的工作也没有 suspend， 也没有把人性的功能这个废除。那这里面如果说他这里面用到了一个比喻，对吧？就是说他说我们堕落的人重生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仿佛人是石头，那就好像一个堕落的人在他使用思想情感意志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一个石头，但他使用堕落的思想、堕落的情感、堕落的意志去做出行为，去他觉得他自己很自由，他做出的选择都是觉得他从他自己的意志做出来的。所以同样的在重生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并不是像石头一样，他也是从他的意志做出来了一个选择，他也是倾向于追求善，但是现在是他重生的意志，他开始追求上帝，他可以追求明白福音，所以他开始认知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价值，然后他用他重生的意志来做出回应。所以同样他并不是变成石头。那这种把人说成石头的语言我之前也提到过，这个语言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是从宗教改革的初期，在路德、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莫的辩论当中出现的，对吧？你们之前听到我提到过这个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莫，我有时候写中文感觉好累啊，因为笔画非常多，你看英文就很方便，对吧？所以这个 在美国长大的小孩都不会写中文了，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持一下，让他们多练练中文，是吧？anyway， 这跟这个话题没有任何关系。在伊拉斯莫152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论意志的自由》。论意志的自由。然后路德呢，就出了一本书，1525年，《论意志的捆绑》，就他俩人就杠起来了。在《论意志的捆绑》一文当中，这个一个很好的作品，对吧？如果你们喜欢灵修祷告的，对吧？可以在你们灵修的时候读《论意志的捆绑》，特别适合灵修啊，会让你的心非常的安静，然后默想上帝的荣耀啊。你们读过就知道了。路德的用词非常的辛辣。回击了伊拉斯莫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所以我在这儿只是简单的这个，我没有找到这个中文译本啊，所以我就直接从这个英文的译本翻译过来。所以路德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人对你说，有一样东西是自由的。”他凭借自身的能力量只能倾向于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倾向于恶的方向。虽然说他在偏向于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善的方向上也有某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完全依赖另外一个外在的帮助。那么我的朋友，你说这个东西是自由的，这种说法难道不会让你笑吗？就是路德说话总是拐着弯说。路德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它只能往一个方向偏，它往另外一个方向偏的时候，必须是另外界的力量把它拽过去，它才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偏。然后你说这个东西是自由的，路德说你不搞笑吗？啊，这就是路德说话就是这样似的。对，所以他得罪人嘛，啊，但是他有这个选侯罩着他，所以他也不怕得罪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然后他接下来说，因为照着这种说法，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论证一块石头或一根树枝有自由意志。啊，听到这个语言出现了，因为石头跟树枝它们既能向上也能向下倾斜，但是按照它们自身的力量，他们只能向下倾斜，也就是自由落体的运动，对吧？重力的原因。但是他们必须借助外在的帮助才能够向上倾斜。所以他说，如果按照伊拉斯莫你的这种说法，我可以说石头和树枝都有自由意志。所以这种路德在这里面是用这种方式来反驳伊拉斯莫，对吧？那路德在他早期的诗篇的注释当中，他这个是非常早期，甚至超过了他这个真正成为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福音派的，或者叫做宗教改革的对福音的正确理解之前，他在早期注释诗篇的时候，他这样说，诗篇九十篇的注释里面，他这样说，在人世间或者人间的外在事物当中，也就是关乎身体的生活和身体维系身体的事上，人是非常聪明机警而且相当活跃的，但是在属灵和神圣的事上，也就是关乎灵魂救恩的事上，人却像一根岩柱，如同罗德的妻子，甚至像一根木头、一块石头、一座没有生命的雕像，既不用眼睛也不用嘴巴，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这是路德。所以你知道这个语言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那在路德宗的任信文件，也就是 Book of Concord 他们的协同书里面，在第二条论自由意志当中取了路德的早期的这样的语言，他们的这是路德宗的任信文件，对吧？所以你说一个任信的路德宗，我们是任信的改革宗， 我们有自己的任性文件。那路德宗是有任性的路德宗，当然也有不任性的路德宗，是吧？有这种比较泛福音派式的路德宗也有，但是任性的路德宗，他们任性协同书，在协同书当中第二条这样说：但在人被圣灵光照、归信、重生、更新、被吸引之前，他靠自己和自己的天然能力，在属灵的事上或在自己归信重生的事上所能起头进行或参与的程度，与石头、木头和一块泥巴一样微不足道。所以说把堕落的人说成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这个语言是从路德早期的文献当中出来的。那这个语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从精髓上来讲，从这个真正的含义，他到底在说什么这个事情上来讲，我们作为改革宗，我们是认同的。我们说路德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对吧？我们在谈这个实质的教导，这个我们是认同的。但是在使用的语言上，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恰当的表达方式。所以在后期的辩论当中，路德的早期的这种语言就被我们之前讲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在50年代60年代，16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路德宗内部兴起的这个神人合作的这种争端，对吧？还记得Finfinger， 谁还记得 Finfinger 是谁？Finfinger 就会抓住这个语言说，你看你把人说成了石头，说成是木头，但是上帝创造我们不是石头，不是木头，上帝创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有能力做出选择等等。所以这个语言就在后期的辩论当中就体现出来它的不精准 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到了17世纪早期，在多德信经写作的这个时期，已经逐渐的在正统派里面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是我们需要用更准确的语言来形容堕落的人的意志到底是什么样的。石头、木头这样的语言是，不是特别精准的。所以多德信经说，这重生的恩典在人里面工作，并非仿佛人是石头，所以基本上拒绝了这种说法，也没有废除人的意志和他的属性。那为什么人不是石头呢？因为很简单，人不是石头。因为石头是无生命体，石头是没有灵魂，因此也没有灵魂的功用的。石头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但是人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理性灵魂的功能的受造物，所以人有思想，有意志，因此人不是石头。尽管我们承认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在重生的瞬时的动作当中，人是完全被动的，但人在被动的被重生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停止为人。所以人在被重生时不是石头，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你要改革宗的这些神学家们说，我们要表达真理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吧？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措辞，要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当上帝施行他重生的工作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在人的思想、在人的意志上重生人的时候，人的思想、人的意志都还存在并且还在运作。换句话说，当上帝重生你的时候，你并不是突然一瞬间啪没思想了，或者啪一瞬间没有意志了，不，你的思想意志都在持续不断的正常还在运作的过程当中。而且人的思想跟意志必须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存在并且正常的运作，重生的工作才能够发生。因为如果把人的意志跟思想拿走的话，那上帝重生什么？重生的对象就消失了。所以人在重生的时候不是石头，看到了吗？这就是改革宗神学，特别是在后期到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 经验式的改宗神学开始出现，他们的用词、他们的定义都体现出来，这种要需要非常精准。所以重生的对象必须存在，重生的工作才能够实行。而重生的对象是人的思想意志，所以人的思想意志并没有停止存在，因此人不是石头也不是木头，在重生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吗？那所以重生的恩典怎么样在意志中工作呢？我们前面提到重生是不可透支的，我们无法拿一个这个实验室放到实验室里面，拿个显微镜看说，哦，上帝重生的恩典在这儿呢，对吧？然后怎么这样重生了这个意志，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就好像我们无法去精准的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来研究上帝到底是怎么从无到有创造世界的，对吧？有很多基督教所我们的信仰所宣讲的坚持的重要的真理，都是无法用这种实证主义科学来去这个实验证明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超越了科学可以证明的范畴。科学只能证明在上帝已经创造定下来的受造的秩序当中，按照自然规律运作的事物，然后在这个自然规律不被打破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可重复的、可被观察的这些事情，是吧？我们甚至无法观测，我们只能推测。包括在物理学，当然推到最极端，是吧？在物理学、化学什么这些自然科学领域，到最极端的，我们上初中什么都学这个物体，都是有这个原子，原子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对吧？你知道吗？没有一个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真正见过原子、中子、电子，看不见的，因为它无法被光反射，它太小了，我们只能推测、推算出来，我们只能通过测量重量然后推算出来，没有人见过的啊。所以但是呢，这个是这个话说回来的，那你想想，连我们从初中学的物理啊都没有科学家真正见过的，你要有多大的信心接受这一点？你亲自测过吗？你亲自见过吗？你还想看看上帝怎么从无到有创造世界啊？那是根本不，所以这个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的可实验、可重复的这种范畴了。所以像死人复活啊这些事情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去研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重生是不可透支的。但是我们不是说到这儿就停止了啊。他说重生不可透支，那好吧，那算了，反正我们也不能知道，那我们就还研究什么神学呢？我们在我们人类可以描述的范畴，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说的是这句话，那就是上帝的重生工作没有破坏人的意志，这是我们可以说的，对吧？你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很大的意义，其实跟做神学和做自然科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些话你是可以说的，有些话你是不能说的，有些话你是能反着说，不能正着说的，对吧？像这句话就是。我们无法知道上帝重生人具体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他没有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废除人的意志。这是负责任的神学的结论，这是很负责任的神学的结论，是吧？就好像科学家会说，我们虽然无法观测到，对吧，一个原子核里面的原子到底长什么样，一个中子到底是什么样，但是通过我们的推算，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原子当中有两个原子核，对吧，或者有一个原子核，有几个中子，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说，当撞击的时候，这个碎片里面有几个几个几个几个，但是我们虽然无法正面的描述，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科学的态度啊。所以你做神学也需要负责啊，不能张口胡来啊。所以你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所以路德在早期的辩论当中，尤其是在辩论当中，有的时候话语会变得更怎么说呢，超过了他所能够说的范围，因为是在一个辩论的一个语境之下，所以你为了辩赢对方，你就说的话要说的更过一点，对吧？所以一般这个如果特别理智的人不太适合辩论，因为他总要 qualify， 不停的 qualify 自己的说法，所以反而那种性格比较这个粗犷豪放的，对吧？他也不在乎自己说的是什么，反正我就气势上压倒你，对吧？这个比较适合辩论。OK， 那我们刚才说了，重生是不可描述的，但是我们可以说重生并没有破坏人的意志。所以多特信经总结说，在这个重生工作当中，上帝没有强迫不甘愿的意志屈服，而是在灵里复苏、医治、改正，并且甘甜的、满有大能的折服人的意志。所以多特信经这句话告诉我们，重生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叫做不可抗拒性，对吧？这个有一个不可抗拒性，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为是一种必然性，但是这个必然性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当我们说一件事情是必然的时候，我们在说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更喜欢用这种不可抗拒性来描述。这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注意听啊，我就需要你们集中十分钟的精力，注意听我现在说的接下来几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就是上帝重生工作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不等同于暴力性的必然。OK， 你们之前有谁听过我讲这个 Peter Martyr Vermeely 讲他的预定论，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这种重生的必然性不等于暴力性的必然性，也就是不等于强迫，而是源自于上帝的智慧和大能。这种智慧跟大能的应用是如此的高超超越，以至于他上帝不需要强迫受造物的意志去做某事，而在不破坏他的意志的情况下改变意志的本身。这就是上帝的超越性所在。所以你注意到了吗？注意到多特信经在这里面所使用的措辞，上帝在灵里复苏、医治、改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重生的时候的那个工作的性质不是物理性的。当我说物理性的时候，这个物理性的必然指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谈必然性的时候，这里面我可能需要简单的展开一下，你才能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些概念，为什么多特信经要用这些词哈。当我们谈必然性的时候，这个英文叫 necessity， 对吧？这个 necessity 这个概念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necessity， 不是所有的 necessity 都是一样的，不是所有的必然性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说二加二等于四，是不是必然的？是必然的，对不对？你放到中国二加二等于四，放到美国二加二等于四，放到月球上二加二也等于四，所以这种必然叫做数学性的必然，这种必然是绝对的，没有人能打破的。你不能说我怎么改变这个二加二等于四的情况，你改变不了，对吧？它就是客观存在的，二加二就是等于四，所以这种叫做数学性的必然。那与数学性的必然也有类似的，叫做物理性的必然。物理性的必然指的是火在高温，在温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在有可燃物和氧气存在的条件下就会有火，这个叫做物理性的必然。我说的这些放在哪儿，对吧？只要这个条件满足，它就是这样子的啊。 比如说这个你把一块石头扔出去，它会落下来在地球上，它就会朝下落，这些都叫物理性的必然。 OK， 我问你，这个数学性的必然跟物理性的必然有没有破坏事物的本质？没有，对不对？我把一块石头扔出去，然后按照物理性的必然，它一定会落下来。但是那个石头的本性有没有被破坏？没有被破坏，它就是石头嘛。就是因为它是石头，所以它才会落下来。因为它的石头的本性里面有这种物理性的必然，让它落下来。当我把二加二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没有破坏二的本质？有没有破坏二的数字的本质？没有，恰恰是因为二的数字的本质就是二，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了之后，它就变成四了。OK， 所以物理性的必然和数学性的必然都没有破坏事物的本性。然后那。所以当多德信经说上帝在灵里复苏医治改正的时候，多德信经所说的是这种重生的必然性不是物理性的，不是物理性的。也就是比如说像我扔一块石头一样，比如说我扔一块石头的时候，我是把我手的力量作用在了一个无生命的无意志的物体身上，然后使得它必然往天上飞，然后它因着它自身的重量必然下坠。这些必然，当我扔一块石头的时候，它必然往上飞一段然后再下来，这个是叫物理性的必然。这个是所以多德信经说上帝在灵里重生复苏的时候，多德信经在说上帝并没有在向我们人施加物理性的必然，就是也就换句话说，你不是一块石头或者木头，而是上帝。而且另外，这个是第一个形容词哈，这个第一个形容词属灵的，这个对应的是 physical 的。那，这里面多说一点哈，当然，在中世纪的时候，像托马斯·阿奎那，他会把上帝的预定说成是一种物理性的必然，因为他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里面，上帝是 the first mover， 第一个推动力，所以一推一，二推三，三推四，就是所以那个在阿奎那的预定的哲学里面，那个必然性是一种物理性的必然，而那种说法是在多德信经里面被否认的。OK， 当然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又用了一种语言，他说：“上帝的工作方式是甘甜的，或者是翻译成柔和的，却是大有能力的。”OK。所以上帝的重生的工作的另外一种属性叫做温和性，英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 gently， 然后那这种所对应的是 violent， 就是暴力的。然后呢，这种温和性，所以接下来我要讲，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了，在灵里复苏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那接下来他说他又用了这么一个词，上帝工作的方式是甘甜的。甘甜的意思是什么？甘甜的意思是在不破坏物这个对象的意志的情况下所做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必然性里面有二加二等于四，二加二必然等于四。一块石头被我扔到空中的时候，它必然会下坠，这是物理性的必然。那，现在还有一种情况下，还有一种必然，那就是当我拿着枪指着你脑袋 跟你说你必须撒谎的时候，你必然会撒谎。这种必然性我们称之为叫做暴力性的必然，或者强迫性的必然。所以这是 violent 这个 necessity of violence， 这种必然性只能作用在有意志的受造物身上，而这种必然性是在违背对象的意志的情况下产生的必然，叫做暴力性必然。所以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强迫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去做了，这而且我的强迫的力度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做，那这种是叫做暴力性必然。而多德西金说，上帝的重生的工作是甘甜的，的意思是说，上帝的重生的工作的必然性不是暴力性的，他没有违背我们的意志去做这个事情。当我们去当我们归信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想要归信，我们真的上帝改变了我们的意志之后，我们是真的想要去归信上帝的。 OK， 那但是他最后又加上了一个词，叫做确实大有能力的，大能的，大能性，对吧？你可以把这个词翻译成这种，可能这个英文不是特别好，但是拉丁文的原文是 potentiar， 对吧？所以我就想说，哎，英文就是 potently， 你可以非常非常古老的英文 potently。为什么要加上这个词呢？为什么要加上上帝确有大能的呢？是意思是说，这种温和，上帝的温和不代表上帝放弃了他的能力，不意味着上帝把是否重生的决定权交给了人，使他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上帝的温和和甘甜不代表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所以信经要加上这个大能性，这个蛮有大能的。所以温和和大能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上帝的温和不意味着上帝放弃了他的全能，反过来，上帝的全能不意味着暴力，而意味着他是温和的。所以请允许我最后再，对吧？我知道你们已经 我希望我刚才我讲的这些你们都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当然一会儿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问哈，但是我接下来最后五分钟我要提一个事情，那讲完这个之后我就讲到这儿了，然后下周我们讲第二点，好吧？那我们回顾一下哈，多德西金用的这几个词你看到了吗？多德西金用这几个词，我把这几个词都给你写上来了哈。如果你想要研究这个研究这个原文的话，我就不写了，算了吧。对，你就知道就好了。所以重生是属灵的，所以它不是物理性的必然；重生是温和的，所以它不是暴力性的必然；但是重生是大能的，所以它是不可抗拒的。OK。那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必须要提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我也经常在讲到或者是讲课的时候提到的一位英国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C.S. Lewis。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我经常正面的引用 C.S. Lewis 的作品，但是我在这儿必须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提出一点批判，那就是 C.S. Lewis 在他的神学思想当中，当然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家，他是一个文学家，但是他写了一些，他是很出名的一个作者，他写的东西非常的脍炙人口啊，然后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它也会涉及一些神学的问题。 C.S. Lewis 是在提出一种非常错误的说法，他在他的一部作品当中这样写的，他说上帝为自己立下了规矩，不会用强力改变人的性情，他可以改变也愿意改变，但是前提是人允许他来改变。就这样他确实真正的限制了自己的能力。有时我们也会纳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希望他没有那样做，但是显然上帝认为这样是值得的。他宁愿拥有一个充满自由的个体的世界，伴随着各样的风险，他也不愿意造一个只因不能作恶而行善的机器人的世界。我想我们越努力想象一个完美自由化的人构成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就越能体会到他的智慧了。 okay, 所以这是 C.S. Lewis 说的。所以我必须要指出，虽然我很喜欢 C.S. Lewis， 而且他的这段话你会在今天各大这个亚米念主义的教会里面听到，就是为人的自由意志辩护，就是说上帝限制了自己的能力，虽然上帝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主动的放弃了这个能力，对吧？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是人允许上帝在自己身上工作，上帝才能工作。所以主权在谁啊？主权在人。你听到了吗？这是 C.S. Lewis。所以你读 C.S. Lewis 的时候你要谨慎，你读任何的东西你都要谨慎，对吧？但是我这是帮你点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在他的返璞归真呢，在他的一些很脍炙人口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OK， 但是你读的时候你不能把照本的全部收来了，你就收进来了亚米念主义或者半柏拉图主义， OK。 所以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思想呢？是因为他把上帝后面他描述的，如果上帝不这样做的话，如果上帝不限制自己的能力的话，那么上帝就只能造一堆机器人。所以他把上帝的大能等同于物理性的，看到了吗？他就把上帝的工作的能力等同于了物理性的或者暴力性的，破坏了人的意志，人就变成机器人了。所以在 C.S. Lewis 的头脑当中，虽然他是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对吧？但是他是研究中世纪文学的，其中有一些神学的作品，但是他不是专业的神学家，所以他的头脑当中的必然性就等同于物理性的必然和暴力性的必然。他在他的思想当中不存在有大能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凡是必然性就必须是暴力性质的或者是物理性的，而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 OK， 这就是我最后要提到的多的信心最后向我们阐述的重生工作的必然性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数学性或者物理性的必然？不是。是不是暴力性的必然？不是。是什么必然？是不可抗拒的，通过上帝的大能实现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像 Peter Marvin Mealy 他会用一种表达方式叫做 infallible， 他会叫做 infallible。infallible necessity。这种必然性是不会失败的，对吧？不会出错的，这种必然性，但是不是 violent。 OK， 我今天讲完了第一点，现在留两分钟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下一周我们要讲自由的定义，可能时间会更久一点。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再澄清一下的地方，我可以。
关于重生啊，这个重生是一个点还是一条线？
这里面所讲的重生是在这儿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但是多的信心讲重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再过多少年，300年之后，在改革宗内部又兴起的一些关于重生的辩论，对吧？所以他用的方式是相对19世纪的辩论更加模糊一点的定义，所以他有的时候指瞬时，有的时候指一个过程。但是所以他，而且他在这儿主要讨论的时候并没有在辩论这个事情。对，
就可不可以说，就是16世纪17世纪时候的重生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重生和成圣两个概念合一起的。
对，你可以说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所谈到的用到的那个重生那个词是有点类似于成圣，所以比利时信条里面说信心重生我们，在那里面所说的是实际上是成圣。为什么呢？因为重生这个词但是在多的信经里面是一个更技术性的定义，所以多的信经会说重生先于信心，人必须被重生了之后才能产生信心。但在比利时信条写作的时候，重生这个概念跟一个人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相似的概念，所以在比利时信条里面说信心使我们重生。对，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里面我就是不太明白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可抗拒性，它跟人的这个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就一直就拒绝，然后神的大能就没有办法做这种不可抗拒性的这个重生？
Yeah, 所以他当他提到说温和的时候，他还加上了大能，所以就把人一直拒绝上帝恩典以至于胜过上帝重生的这个能力的这种可能性把它排除了，所以人的能力无法，人拒绝的力量无法胜过上帝工作的力量，所以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所谓不可抗拒的意思不是说上帝硬把它掰扯过来的，就是暴力的违背他的意志的情况，而是说人抗拒的力量无法胜过上帝要改变他的力量，就好像一个死人的抗拒复活的力量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个死人用什么力量抗拒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办法抗拒复活的话，那么同样的重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
我的问题是像这样就一种解释应该是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的一种解释，因为如果你对不信人来说说这种概念，包括这种形式，属灵的又是温和的又是大能的，在不信人的那个逻辑里面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信徒的逻辑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好像就是信主的一个大家庭里面那些的关于跟亚米尼或者拜普拉就直接的互教性的东西。
当然多的信经写作下来并不是一个互教作品，它并不是针对非信徒写作的，对吧？所以每一份不同的作品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像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是不是给非信徒写的，是给基督徒写的，但是他的这个博弈教是给非信徒写的，所以有一些护教专门护教性的类型的作品，是他的读者他写作的时候他的背后的暗示的读者是比如说非信徒，但是有一些作品则不是，像多的信经的写作它的默认的读者群是教会的信徒，而且是教会的平信徒，它的写作的对象不是教会里面的教师 神学院的教授，对吧？所以他用的语言是平信徒能够理解的语言，所以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对传福音有什么帮助呢？他的写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但是你可以用，对吧？你要是可以给别人解释说，哦，这个是上帝这样工作的方式。至于怎么样，他领不领受，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能够体会到你有非常强的这种传福音的热情，所以你可以去读一些关于传福音的这方面的这个书，对吧？所以他会帮助你怎么样跟非信徒沟通啊之类的。OK，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你，蛮有大能的、甘甜的、属灵的、不会失败的重生的工作而感恩。主啊，你的能力、你的智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你甚至不需要去强迫我们，而是超越性的进入到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去改变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原本悖逆的心变得顺服。主啊，你是何等的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你比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的内心，因此你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做到这样的救恩。我们为着你的拯救的工作而感谢你，求你继续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领受更加丰盛的恩典，更加明白你慈父般的爱，也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把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身边尚未归信的人。求你蛮有大能的，从无到有的在他们心中创造这样的信心，好叫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真诚的赞美你，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